大家好，我是荣琪哦，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是我们第八届生培学生，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天气是有点冷，那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讲说，看到你我很温暖。好，我看见大家也有比较温暖了。好，那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家着火了，然后你现在必须要离开，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火会烧得有多严重，那只可以带走三个东西，你会带走什么？我给你五秒时间。好，五秒过去哦。那有一阵子之前了，我就真的跟几个朋友就很莫名其妙的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一开始说我会带这可能看不见，我会带毛巾，然后手机、钥匙还有电脑，那其实是四样，其实我数错了。然后下一个朋友他说可以放大的。然后一个朋友他说他会带他人生的第一件球衣，还有出生到现在的照片，还有一堆别人写给他的信啊、卡片这样子。其实他也超过了其实。那然后最后一个朋友他说他会带护照、车匙，还有人生的第一本圣经。因为他觉得要带的都应该是带那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如果它真的被消掉了，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那我想我们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应该也是会有一些特别想要带走的东西，而我相信你想要带走的东西都应该是非常的宝贵，应该跟你的命应该有差不多价值，所以你才会想说花多几秒钟的时间把它带上吗？那我不知道对你来讲说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今天保罗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宝贝。那我们来一同的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好不好？让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用我们恭敬的心，我们一同来念。起，那吩咐
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好，让我们一同现在低头，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让孩子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你的话语，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也透过孩子来服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主你的大能是何其的大。求你保守并且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祈求， Amen。 好，大家请坐。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呢，就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那新约中的《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有看过，都是保罗所写的。那哥林多教会也是他在哥林多那个城市所建立的。那我们可以可以看到就是圈起来的那地方。那当时哥林多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大城市，那所以大城市很常见的问题其实它都有，就像是风气很败坏、道德很低落等等。那保罗在书信的前部分其实已经很严厉的，就是对这些问题已经做出很多很严厉的指责。那虽然那时候很多信徒都已经顺服了保罗的教训，但是来到我们今天所看的书信，我们看今天看是后书嘛，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会友还是会说毁谤的话，还有一些假的传道， 就是故意要混乱神的话，而且他们又多方的攻击保罗，又反过来说，哎，其实你才是假使徒吧，这样子。那所以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后书，他在这个书中，他就是以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来去见证他自己是如何的活在基督和十字架的世界当中，并且强调他把自己出来不是要传他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那保罗在这边提到我们都有一个宝贝嘛，那个宝贝是什么呢？哎，嗯，那第六节那边说，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里脸上。那照就是说发亮嘛，是光。那我们也看英文的 CEV 版本，这里也说到 Now God is shining in our hearts。 那这个光是照在哪里呢？我们也看到是照在耶稣的脸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宝贝，以这个宝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光，那神透过他带来福音的光，也就是说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那回到刚才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那正常来说我们最宝贵或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正常的人应该会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安全比较隐秘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有锁的抽柜，或是有些人喜欢放床底，我不知道。那我个人的话，我是很喜欢放东西在我衣柜里面，所以来我家不要乱开。就虽然衣柜是没有锁，但就感觉啊，会不会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来看到我们经文里面这个宝贝，哎，还真的不是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呢，也不是放在一个很坚固的地方，而是放在一个瓦器里。那瓦器长什么样呢？就这边有几款不同。那其实瓦器不是一个很贵重，也不是一个很坚固的器皿，因为很多都是用泥土用陶土来做，而且也不太值钱，也很容易就破，也破了也很难去修，就很多时候破了或坏了就直接就扔掉了这样子。那时候在哥林多的市场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些陶土所做的瓦灯，就是很薄的而且可以透光的。那在创世纪的第2章第7节里面也有说到，人也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就以我们人原来的本质来讲，其实我们就跟那些瓦器一样的卑微，我们也是很脆弱，因为不管我是我们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其实也像这些瓦器，因为我们很脆弱，也很容易会消耗，我们会受伤，我们会生病。所以这里的瓦器呢，就是代表人，代表我们。那所以回到我们的第七节，那一个非常宝贵的宝贝，没有放在保险箱里面，而是放在一个很脆弱的瓦器中，是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这个莫大的能力吧，那莫大，那所以是有多大？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1章的19到第21节，这里说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要超过。诶，那其实这样子来看， 其实这个能力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而这样子的能力就是来自于那个吩咐光从黑暗出来的神那里来的。那简单的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superpower， 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讲说，你是有莫大的能力的。那神就是这样子把珍贵的宝贝放在一个又脆弱又薄的瓦器里面。那一个最，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把一个那么珍贵的东西放在一个那么不安全的地方呢？那我相信啦，现在我们很多人，就是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很喜欢就是出去约吃饭啊什么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喜欢拍照，是不是？那不是拍人，先拍食物。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也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习惯吧。啊，那如果说今天你去一家 cafe， 然后你是为了一个就是别人跟你讲很好吃然后很好看的一个甜点，你为那个东西而去的，那你去到那边你想要为这个甜点来拍个照，你会找一个跟他一样很花很华丽的背景去拍这照，还是说你会找一个比较干净或是接近是白色的背景去拍这照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就是你会偏向对这个还是旁边那两个了。那我想正常的审美眼光来说的话，我想你应该会选择比较干净的背景，因为你不想那个 focus 落在别的地方上嘛。就是一个比较白或是比较模糊的背景，就是可以把那个主角的那个 object 可以突出。所以同样的，神也不希望人使用我们人类的方法，而是用他伟大的能力，所以才刻意的把耶稣带来的福音这个宝贝交了给软弱的人。而且在这样子巨大的一个差异之下，那个无价之宝却要在瓦灯里面发出光来，是为要显明，要 to show。 因为这个能力不单不是来自我们，而且这个能力是很大的。因为这样子，所以所有的赞美和荣耀才必须要归给那个创造的主，而不是我们所造的物。好，那瓦器是要透光，要显明，要 show。 那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要被看见。那为什么要被看见呢？那我想是好像前几个礼拜还是大概两个月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小组在门口做招待，然后远远的看着这样讲，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他边走进来，手上就拿就边抛着一个很小的一个塑胶玩具。那长什么样呢？就是是左边那个。然后我们就很好奇问他，哎，这样讲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给我们看，然后是一就是这个很小的塑胶玩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些人知道吗？这个是之前那个超市，对，那个超市做一个 promotion 送的，就是长这样。那一开始看的还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他很兴奋的跟我们解释说，这个是一根黄瓜，哎，是 cucumber。然后我说黄瓜不是长这样的啊，黄瓜也不是这颜色的。然后他说，就是，然后他就带着一个你很不懂的表情说，这是一个会发光的黄瓜 ，It's a glowing cucumber。所以其实呢，发光的时候就会长这样。哦，那时候我才知道，哎，原来一根会发亮的黄瓜是那么的吸引人。那所以在经文里面看到，我们这个瓦器里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就是要透出光，因为透出光才可以吸引人看见。那要被别人看见，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能力要达到的终点，我们不是这个能力要达到的终点。那我也曾经听过一个来自台湾牧师他所分享， 他说力量是需要管道才可以被释放的。那所以我们作为作为一个瓦器，我们就是要成为那释放能力的管道，我们来透出光，让世界的人能够看见那从神而来那莫大的能力。那话虽如此，那其实这个作为管道或者说被看见这个 concept，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比较安静，然后比较内敛，就是不太喜欢说话，就是小时候就是那种老师一般都会很喜欢的学生，就是很乖的，很听话，不会乱搞，不会找麻烦，但是他们都应该不怎么会记得我。但我一直也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让自己太突出或是太亮，因为就像一个舞台剧，你总是需要有绿叶嘛。那所以我就比较 prefer 就是低调的过活。当然也不是说我做事很随便，该做的我还是会做好，只是我不太喜欢别人把焦点放在我身上的时候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受洗没多久的时候，大概5年多前，那时候小组长他问我要开始尝试什么样的服事呢？然后那时候我说我会弹琴，也许可以试试看这一方面。那我绝对不是说我弹得很好，我只是觉得这服事很适合我，因为就是安静的坐着，就安静的坐着，然后还有一个谱架在前面挡一下，这样子很好。虽然我是这样子想，但是我们的耶稣却不是这样子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5章14到16节，这里说到，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灯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嗯哼，那我们要如何去启动，去 activate 这个能力了，就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透光的瓦器。好，我们来看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接受。那接受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接受耶稣这个宝贝，还要把它当成你的宝贝，就像你煮菜一样，我们必须你煮菜之前你要先准备好材料嘛。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要先接受耶稣的基督的救恩，让他住在你里面，并且把他放在心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这个宝贝，而且也是找到了光源。那如果你说我已经受洗了很久，我也来教会很久，我已经基督徒很久了，那这一步我应该可以跳过了吧。那我就可能要提醒一下，对你可能已经接受了福音，你可能已经接受了耶稣，但是他有没有成为你的宝贝是另一回事。就像我们今天没读到，但是往前一点点，在第4节里面说，被这个世界的神明弄瞎了心眼。虽然这里讲的是不信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却没有活出该有的生命品质，其实那跟这些不信的人有差很远吗？其实那什么是瞎了心眼呢？就是那些只能看到眼前的贪望，都在追求这世上的事，可能是权力、你的职位还是金钱等等。可能你都会有来教会，你有去小组，但是如果你对你的信仰是你对你的信仰的态度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你的价值观、你的行事为人都只停留在这个世上的 standard 的话，那我很担心你可能真的是瞎了心眼，可能需要从耶稣那里就拿个眼药水擦擦。 那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时刻的警醒，我们来审查自己，也多求神帮助。因为其实就像一盏灯，它里面可能是有灯泡，但是那个灯泡如果它扭不紧，或是那个角度歪了一点，那个接触的点都接触不到的时候，其实那个灯是打不开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先把我们态度放正，把耶稣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那连接好接触好那个能力之后才可以被通过。好，我们来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知道，要知道你是有使命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也常常会说到命定嘛，在教会里面。那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就是单讲这个其实就可以讲另外一篇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简单的来看一下。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妈常常在我出门的时候常常提醒我，哎，你记得要关灯，记得要关所有电器，要把它关。那为什么要记得关？那是因为我们出门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用，那这些灯如果都打开了，不就浪费了吗？也不环保。所以没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透出光，显明耶稣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哪里开灯才是最有果效的。不然就像在一个空房里面把所有的灯打开，那就不环保，就浪费，没有别的了。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有计划有命定的，因为你我活着都不是巧合。那我相信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个福音的使命，就是耶稣要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文化的使命，这就是可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里面看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圣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其实圣养众多不只是讲家庭，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那其实建造社会也是圣养众多的一种。我记得我听训冠牧师他曾经有分享过，就是职业的英文 vocation，就其实是来自于呼召的拉丁文 vocatio， 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被呼召进入神给的命定当中。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职业都应该是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不同的领域，也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透过基督的特质在我们身上所透出的光，让神的光可以照到不同的领域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人的罪性就像是自私啊，喜欢比较等等，这些也是需要到福音的时候。所以其实福音的使命跟文化的使命其实某程度上是分不开的。那对于职业这个方向，其实最近我也是在寻找新的方向，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让我自己能够感到更有使命感的一个方向。那也希望以后可以在这一边在这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寻求职业或事业的方向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寻找并且承认我们的使命还有命定之后，更要勇敢的把它活出来。好，我们来到第三步。第三步我们就是要学习要成为一个愿意委身顺服的器皿。愿意顺服委身，也就是代表你愿意去接受神的引导，他的指正还有修剪。那这不单只是去教会去小组，还包括我们正常的认知上还有决定上，我们每天的生活等等，就是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和态度来委身。特别像是金钱的运用啊，时间的运用，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思想价值观。讲是很容易啦，这做是很难，所以很感恩我们有小组，我们有教会，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彼此来帮助，我们来提醒。那还记得我当初报申培，其实有一半的原因是当时就是顺服了当时小组长的鼓励。那虽然我不是同学中最乖最顺服的学生，那我还是很乖的，就是每个星期六分别时间出来上课，还有做功课等等。那其实帮助了我最多，突破了最多，就是我多读了圣经。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看书、看很多字的东西的人。但是申培的课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去鼓励我，更多的去成长，更多的去挑战自己。那现在其实回头看才发现，哎，原来我愿意的时候，其实神就会动工。神所重用的人通常会有一段很长的预备期。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在修剪打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像陶艺一样，那个皮要拉得薄，拉得均匀，才可以透光。而且这个光就是要带下那莫大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其实跟摩西分红海，还有大卫打败那个哥利亚他的弹簧，还有耶稣的五饼二鱼，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呢，顺服就是经历的开始，好不好？跟你旁边讲说，顺服就是经历的开始。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记得。那记得什么呢？就是记得我们是器皿，而且是只是一个器皿。因为要记得瓦器的价值是来自于里面的宝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一些产品，就是他们的包装都是很漂亮，就是漂亮到一个点，你是舍不得把那个包装打开。但如果我们不打开的话，其实我们永远都不知道里面的产品是有多好。就像我去年在去东京去旅游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很精致包装的便当。那我相信我们在外面买便当，就不管那个便当盒有多好看，我们总不会把里面的食物倒掉然后去吃那饭盒嘛，就我们不会去啃那饭盒。因为便当的价值是来自于里面的食物，那我们的价值也是在于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所以记得，能力是从神而来，是福音改变了人的能力。就像我们今天诗歌里面也有唱到，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也就是这意思。那软弱的意思呢，也就是要谦卑的意思。因为我们不是传我们自己，那是要传扬耶稣基督为主。那记得五年多前刚来到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听李牧师的讲道，因为李牧师他所演绎的方式就是特别吸引我。而且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说他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也不是从名牌大学里面毕业，就讲话讲到就很明显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为了回应神所赋予他的使命，要去开拓教会，他不得不做。那他，我相信他所讲的讲道也不单单只吸引了我，还有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那在他愿意回应神呼召的时候，神就给他能力、智慧，还有需要的口才。牧师当时所分享的见证，其实后来也成为了我留下来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原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卡通，这个大力水手 Popeye the Sailor。 那这个主角啊，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吃一罐那个特制的菠菜罐头，就是他吃完之后，他就会得到无比强大的力量，然后坏人可以打死一堆这样。可能很多人对于主角的本身可能比较有兴趣，但是我对于他所吃的那一罐菠菜还比较有兴趣。因为当时候我对李牧师对于这位神的 的想法也是差不多，因为李牧师就像那个主角，神就像那个神秘的菠菜。所以今天我也是想同样的跟大家说，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擅长于讲话的人。那其实我对上一次我站在这个地方上的时候，其实就是5年多前我受洗见证的时候。可能跟我比较熟的人会知道我话不多，通常会比较 prefer 做聆听者或是听的人，因为表达的能力不是很强，然后有时候讲了等于没讲，然后没重点这样子。但是本来就喜欢低调，我其实对于我自己不擅长的地方其实也不太介意，而且非常的接受，就反正就不要讲嘛。所以虽然我一直记得牧师的见证，但我一直都不觉得那个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只在想，神，如果你觉得我有可以让你用的地方，那你就用吧，但是请低调而用，不要把我放台上。但是后来因为有不同的服事还有生培，挑战我弱点的机会就越来越多，那我也只是带着顺服的心去应对每一个挑战，像是在小组里面的 4W 啊，在也曾经在 C1 里面有分享过，然后生培主任的分享等等。那也许我要花上的时间其实比很多人更多，因为其实我在电脑上其实我是不会打中文的，而且我中文在写那一方面也不是说特别的好。那在小组里面他们也常常就是笑我的发音不标准，因为我是香港人，就是我本来是讲广东话的。所以很多小小的变化反而是在我无意当中发生，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跟幽默扯得上什么关系，但是现在居然有些人会跟我说，哎 Ronzi， 我觉得你有点好笑。那一直不会打中文的我，虽然到今天我还是不会打，但是呢我在手机上面打中文的速度呢就有比较快。那虽然如此，但其实今天这篇讲到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巨大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我这一辈子应该没有连续的讲话讲超过30分钟这样吧。所以就是感谢主，所以在准备的时候我也跟神祷告说，我只想神你透过我来服侍你所爱的，虽然我有很多的欠缺，但是求你来帮助我。那所以到之后就是我初稿就是其实写满好几张纸，然后我的困难是从没有想法到太多想法要简化。所以我想过去的30多分钟也算是我的一个见证，因为神让我完成了一件我认为自己不能完成的事。所以我们的神不单是做心事的神，而且是那有莫大能力的神，而这个莫大的能力就是要在你我身上显明的。所以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宝贝，当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要知道我们作为管道的使命，我们要勇敢地活出神给予我们的生命，并且要委身顺服，还有学习谦卑，做一个透光的瓦器，积极地活出大能的生命，成为世上的光，吸引更多人来去认识他，更是把他的国带到地上。哎，还没结束。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那在图片里面那两个老人家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我跟他们的关系是很亲，因为我还是婴孩的时候是外婆带的比较多，那后来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出国来到欧洲念书，也是跟他们一起生活。那我是大概4年多前才没有跟他们一起住，但我还是住得很近，就斜对对面马路斜对面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妈妈也会开玩笑说，哎，你跟外公外婆相处的时间跟我们就是跟爸妈相处的时间还要多，因为 现在算起来其实应该也差不多快有14年了这样子，所以他们从小就很疼爱我，所以我也很疼爱他们。那么他们两个就是除了一些老人家常见的毛病以外，那外婆从3年前开始因为肾衰竭，所以她到今天也是一个肾病的病人，所以她每个星期固定去医院去3天，然后去做那个洗肾的治疗。那外公呢，也是因为他年纪老迈，所以就行动就变得越来越慢，而且不灵活。那外公外婆是，其实他们有7个孩子，就包括我妈妈，然后还有10个孙子孙女，也包括我。那但是就因为每个家庭每个家人他们都有不同的问题，也许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所以当我妈妈不在澳洲的时候，那照顾他们的责任其实很大的一块就落在我身上。那这包括可能是帮他们准备晚餐，去买菜，然后帮外婆洗澡，然后有空的时候带他们出去饮茶，因为他们很喜欢，然后久不久可能也需要带他们去看一些专科医生，因为老人家毛病就是多嘛。那虽然听起来都是一些日常很日常的东西，那我相信在座的妈妈们或是祖父们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其实琐碎的东西堆起来说没有压力的，这真的是骗人，有同感是吗？而且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其实我白天还是有工作的。那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很难约，就是有些人约了我几次然后约不到，然后就放弃了，就不了了之。也曾经有朋友这样问过我，他说你这样子过你20几岁的生活你开心吗？那跟我年纪差不多同辈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可能就是上班下班，有空就随时约约朋友去看个电影，去玩，去喝杯什么的，然后想做饭就在家里吃，不想在家里吃那就出去吃咯，这样子。不是说这些我都不可以做，只是因为我的责任我有很大的限制。那很多的长辈们都说Roncia 你真的是孝顺，但这个我不否认，当然我也不是在称赞我自己，但我相信还有更多比我更孝顺的人。那除了我是真心的爱他们而为他们付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他们能够认识到福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宝贝。有时候看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年纪就大不如前，他们常常会觉得绝望或是自卑，甚至会说一些很消极很负面的话，就比如说我不死还有什么用这样子。那毕竟他们大部分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已经不能够自主，就是需要别人去帮助。那我也看着他们越来越年老，特别是外婆，她也很多次经历死亡的边缘，那让我真实的感觉到福音的需要是很迫切，因为谁也不能够预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就是我们教会的周报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感恩代祷的部分，那我放感恩代祷，我的代祷一直都是放家人的健康和救恩，而这样子的代祷我应该持续放了有快4年这样子，同一个，因为我把这个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并且把这个看成我的使命。那这些年来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因为毕竟生活上其实除了家庭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像是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等等。那当很多东西吵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压力是真的是有点大，甚至觉得自己没办法 handle 那么多。那除此以外，外公外婆也是一个，他们也是还是很传统的中国人， 就是他们的思想是比较保守，所以如果只是单单用口跟他们讲说神有多好，耶稣有多好，福音有多好，感觉他们永远是不会明白或是了解的。那也是因为他们这样子，我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因为感觉自己的使命没有办法完成。那我这边中间的那个照片，就是有蛋糕放在前面这个照片。哦，谢谢。这照片是在是外婆在 rehab 那个休养院里面拍的，因为当天是她88岁生日，所以我们在那里给她庆生。那时候她是因为很严重的跌倒，所以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那最记得那时候的医生跟我们说，根据他们的数据的研究得到，就说一般这种高龄的老人通常有过这种的意外，做过这样子的手术，其实他们生存率会大大的被影响，就大概就一年。他当时是这样子说。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说，主啊，你不是说你不愿意看见有一人沉沦吗？那现在你让我怎样？我只剩一年的时间。但是当我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在确定这个是神托付我的一个使命的时候，我就很快回到我的岗位上，也求神来帮助，愿我做的每一件事，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他加添更多的力量在当中，就像开了 turbo 开了火轮一样，因为想着时间已经不多。所以之后我也是继续做的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是更加的甘心乐意的去做，就放弃一些可能自己私人的时间，放下一些自己的选择，以他们的需要为先。就记得有一次我帮外婆洗澡的时候，就洗完澡的时候，她坐在那里，然后我蹲在她前面，然后我帮她擦干脚，小时候就之后再给她穿衣服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就是在弄的时候，她就突然之间她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孙女愿意为外婆洗澡，为什么你那么疼外婆呢？当然外婆让你很辛苦，我有，不用谢谢。那时候我跟他说，没有啊，你爱我，所以我也爱你，但是有人比我更爱你。那时候我只是用我的手指往上面指了一下，想跟他说，神比我还要爱你。那奇妙的事就是大概从那时候发生，外公也因为一个朋友的介绍，就开始很稳定的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老年人的一个团体的聚会。那而外婆也开始对这个信仰她不抗拒，而且更好奇。那对于这一点，我要感谢所有来过我家探访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知道你是谁，因为外婆就是看见他们莫名其妙的热心、爱心还有关心，觉得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很亮、很特别。那所以很感恩，去年他们都觉知了。右边的那个照片，就是右边那个照片里面，左边的人就是那个外公去的那个团体活动那个教会的牧师，他们是一个讲广东话的，不好意思，拿一下 T 恤，但是他们是一个讲广东话的教会，因为他们听不懂国语，所以我也没办法带他们来。那。所以那次他来到我们家里做探访，然后也觉知了，所以那时候就拍下这一张照片做纪念这样子。那我们看旁边的照片，这照片就是去年他们89岁生日的时候拍的。 而且今年九月他们要过他们90岁的生日，也就是代表说医生当初预计的那一年，其实现在已经过了快2年。那其实我做的，我相信其实跟很多很孝顺的人其实没差太远，都是煮饭帮忙洗个澡，可能也为他们祷告，也看过很多人做得比我更好，做得比我更久。但是因为神的大能透过我，让他们能够经历的不只是单单的一顿饭，而是在快90岁的时候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和盼望。那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巧合，就是在前几天那个牧师又来到我们的家里做探访。那时候我听着外公跟牧师分享他的经历他的感受的时候，我听见感恩这两个字从他口里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耶稣你太神了。那天也确定了外公会在今年受洗，而且会想把日期定在他们9月快90岁生日的前后，因为那时候我会有更多的家人会从海外其他不同的地方过来，所以我想这也是神的奇妙安排，也是希望这间这可以给更多人来去看见。所以好不好，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